嗨，我是 Kino， 这里是艺术家制造公司，让我们一起用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这里是艺术家制造公司，我是声音艺术家 Kino， 今天邀请到我的灵性朋友圈里的第一把交椅，人类图的第一把交椅，来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讨论关于人类图世界，你对于你自己的原厂设定有了解多少呢？当
然，很高兴在这边有机会受到 Kino 的邀请，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人类图就是用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些看法跟收获。那我自己本身的话，从2013年接触人类图到现在大概是第七年的时间，然后学习的时间历程是七年，在执行人类图解读跟讲课的经验大概是四年左右。
七年加四年，哦，不是，是七年里面的四年有教学跟经验，听起来很老耶，听起来你有年纪。
我就是很早开始接触这一块。
我先来讲一下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好了，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把你挖出来，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对不对？
对，差不多，其实就是也是跟人类图学的时间有这么快要这么久。
不可是我当时第一次人生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创业的时候，在一个 co-working space 认识的朋友，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常常晚上会聚在一起聊这个宇宙的奥秘啊，然后聊什么神鬼之间啊，然后大家就讨论一些跟赚钱没有关系的东西，然后跟这我们人生没有帮助的一些问题。聊着聊着之后我们就一起对人类图很有兴趣，没想到多年之后一转眼不可以已经变成人类图资深的分析师，一个瞬间就变得很大，就突然如火如荼这样子认真的把人类图变成自己的职业，算是这样吧。
是啊是啊，就是人生目前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一生会一直去做的事情。
哇塞，然后你自己有在经营你的个人的这个 人类图什么东西的 group 组织什么的吗？
有啊有啊，就是有开一个简单的社团群组，然后网站，就你想得到大家常用的社群媒体应该都有露出这样子。
OK， 所以 Book 的这个人类图官方网站叫做天赋设计所。
嗯，对，没错，
对，天赋设计所。所以如果你想要 follow Book 或是知道 Book 到底在做什么，你就可以去天赋设计所找到他，然后看到他写的一些文章。好，所以在我们讲人类图之前啊，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很 special 的活动，应该说是一个小合作，是专门给艺术家制造公司这边听众的朋友才可以体验的一个特别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所有的细节我们会放在后面，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听完听到最后，你才知道这个特别的活动是什么。当然这特别活动就是跟人类图有关，你可以参与这整个这个过程。 OK，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大概介绍一下人类图是什么。就我们可能要先假设一下有些人是完全没有听过人类图的，那如果要简单的去介绍人类图的话，你会怎么说呢？
基本上我会从两个部分去着手吧。一个是通常学人类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去解释它其实算是一个蛮崭新的系统。那为什么会说它很崭新的原因，是因为它结合了所有中国、印度、然后犹太教各国的不同的学说、神秘学以及科学，甚至量子物理学、生物学等等的资讯，其实都囊括在人类图的设计里面。然后这是第一个角度去切入，所以它因为很复杂，所以相对来说它在解读人性这件事情上面也是非常的准确的。然后第二个面向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就是听众朋友的是，人类图它其实简单来说呢，如果你是初学的入门者，它可以说是一个你的人生的使用说明书。 然后给你很多的人生一些方向指引。那其实简单的去讲，这些人生的指引就好比是你活到八十岁，然后那个八十岁的你在跟你说，就是你的人生这一生怎么走会走得比较顺利的那种感觉。
哇，超方便的，直接给你一个地图，告诉你怎么玩你这个人就对了。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
所以总体来说，人类图可以知道什么方面的资讯？
非常非常多。就是其实刚开始学人类图的时候，我一直以来都对它有一个误解。我那时候初学的时候是花了大概一两年时间在自学嘛，然后自学的时候我以为他只能就是知道我的天赋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去做决策啊，然后使用自己的能量啊，但我发现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就越学越深，就体会到一件事情，是几乎所有跟我的人身上的所有的资讯都包括在人类图里面。比如说就是有些人会很有兴趣的，通常是跟比如说赚钱有关啊，如何赚钱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然后或是比如说有的人会在意自己的健康啊，该居住在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啊，然后如何决策啊，还有包括你的
算一下这个真命天子有没有是你人生的 number one，
就包含其实你的爱情观，然后你跟这个人合不合，你的流年就是该怎么样去，
太可怕，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无所不
包。这就不就是一个图你就可以完全的看透一个人，
如果那个分析师的功力够深的话，就基本上是看穿。
那这样的话不就等于有点像是说我们被这个图给绑住吗？我们会被这个图给限制住，就是这个图怎么写或怎么画我们就是怎么活出这样子 的人生吗？
其实蛮有趣的是，就是一开始我也会被这个想法框架住，尤其是因为人类图是原文是英文嘛，然后翻译过来其实有很多的偏误，或者是翻译者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在。那我自己的感受是，它其实原始的祖师爷就是 Ra， 他要传递的东西是指说，其实这些东西的文字啊，什么工具，它都只是一个就是解释跟传递的方法。那真正它人类图要带给我们的东西，反而是我们透过这个方法的东西去生活当中实际体验之后，我们真正需要相信的是那些体验的感觉，而不是文字上面理论的东西。
所以你不一定会被你的图给绑住，你可以活出你自己。
是啊，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图现在变成慢慢很多人都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告诉你的人生跟命运是固定好的。
哦，就跟算命一样，如果说你有学习智慧，你的人生就越不会被算命给算准。
对对对，我们在学流日的跟流年的分析的时候，其实最有趣的说法是，如果当你觉得流年或是流日超准的时候呢，基本上它就是代表你根本就没有活出你自己的样子。
你就被你的这个原始设定给操控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好，刚刚没有讲到人类图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显示荧幕给大家看人类图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个看起来很酷的一个人体机械设定的一个感觉，然后有一些框框啊，在你的身体的每个部位里面有一些能量，我们说那是脉轮嘛，对不对？脉轮系统
是由脉轮演变出来，现在叫能量中心。
能量中心，然后我就会看到每个人自己的图解读出来都长得不太一样。大家呢，如果要一开始想要先得到这个图，他要该怎么做？
目前如果你中文的话，就是打人类图或是人类设计，这两个中文翻译其实都可以找到。那如果你英文还不错，可以想要浏览一下原文的话，就打 human design 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打中文跟英文，你都可以找到自己出生地的地方吗？因为这就跟星象一样嘛，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出生地，然后输入你的生辰八字。
没错，就是如果假设大家是住在台湾的话，目前台湾因为时区是相同的嘛，所以其实城市的差异就不是很大。但如果你可能住在比如说美国啊，出生在美国之类，那你可能就要找一下中文的，不一定会有，就是。
你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时间跟出生的地方会影响我们图的长相？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要发挥一下想象力。 基本上人类图它的其中一个概念，因为是源自于占星嘛，那占星很多人会以为它就只是星座，但其实不是，它简单来说就是宇宙中有很多的就是星体，比如说九大行星啊，甚至是更远的其他银河系的星啊，这些宇宙的能量在科学家验证过它是对地球的人体有产生一些效果的，那个效果的影响就是占星学在探讨的东西嘛。
嗯，
所以那些星体就是它的每一个星体运行的速度不一样，然后在转动的时候会对应在人类图的不同的相对位置，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些星体当我们在出生以及出生前88到89天的时候，它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些印记。
哇，这么 specific， 就是那些88到89天一定是在这个期间的。
对，
谁说的？
一定是在这个时间。
是拉乌鲁湖说的。
对，拉乌鲁湖的声音说的。
OK， 好，88到89天，然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印记，会形塑我们的个性，叭叭叭这些。
对对，形塑个性啦，你的灵魂、你的肉体，就是你的身体跟意识层次都有不同的设计。
哇哦哇哦，宇宙到那个宇宙大爆炸的感觉。爆炸出你的身体跟灵魂。
嗯嗯嗯，没错，
超酷的。好，那拿到我们图之后呢，我们最主要最主要会去看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人类图它虽然复杂归复杂，但曾经就是我们在分析师的课程里面的时候都会去聊，只要基本上掌握三大基本资讯之后，你其实后面的人类图就可以不用学。但是就是听完这拜托大家不要就从此以后再也不学，不然我会被那些业者杀死之类的。
哦，你现在要透露一个三大秘密是不是？
对，它其实人类图是有学习的先后顺序的。
嗯，
然后这个先后顺序的第一顺位就会是你的类型，然后你的人生策略跟你的就是权威中心，就是你如何做决定这件事情。
嗯哼
嗯，然后为什么是这三个？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你掌握了你的类型，就等于说你知道你如何运用你自己的能量。那这个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简单来说，运用能量的意思就是指说，每个人他，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很善于说话啊，有的人就是脑袋有很多灵感想法，有的人就是很善于执行，不善于说话。
然后有的人就是很容易迟到，这个好像也可以。
对，有的人
就是我。你跟我讲过，我就是会迟到。
就是简单来说 ，Kino 刚好丢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接受你就是这个样子，也是在人类图很重要的一点。
所有人来跟我约出去玩了，约吃饭了，不要介意我迟到这件事，因为这就是我人类图设计。
对对对，就是当然也不是用自暴自弃啊，就是。
有，这是我的一个借口。
对对对，就是简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原因，没错。偷偷再多爆料一个东西，就是像大家现在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因为人类图有九个能量中心嘛，简单来说就是九个几何图形。然后在这九个几何图形的分布点来说，从头顶到大概脚或者是肚子的这一块呢，就是分布九个不同的几何。在我们的身体的右侧有一个叫做脾脏中心，就是所谓的直觉中心，跟底部就是我们的大概屁股这个位置的地方有一个能量中心叫做那个根部中心，这两个其实是主掌就是那个跟时间概念有关的能量中心。
哦，不是只是根部中心，它要连接直觉中心。
对啊，它两个都是跟时间有关，只是它的概念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哦，
一个是直觉中心的话，它有点像是通常空白的人就没有颜色的话，比较喜欢慢慢来，就不想被催促啊，然后不要被干扰啊，然后可以有自己的步调啊。然后根部中心的话，就是最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种感觉，就不希望被时间表被别人占满的那种剥夺自由的感觉。
哦，超像我的耶，我就是完全是白的啊，白到底耶。
对啊，你就是没有被定义住。
我完全没有办法被所有人给催促，我会很紧张，然后就觉得算了，那我不要做这件事。你回到刚你在刚讲到哪里啊？
我刚好像只讲了类型而已，对不对？
对，人类图类型，类型就是像我现在看到我的图嘛，就是写 projector 类型。 中文翻译就是中文翻译成投射者。那类型就是有分四种嘛，
嗯，四种
是生产者、投射者、反应者跟显示者。
对，然后其中生产者又细分为显示生产者跟生产者两种。
嗯，那这个类型里面最大差别是什么？
类型它就是回去我们刚刚说的，就跟能量的分布以及运作的方式有一些关联，所以其实它的类型概念不是说我们世界上只会有这四种类型，而是方便大家记忆说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用自己的能量，所以被分出来四种。
每个人的图真的都不一样吗？没有那种一模一样的
哦，基本上它有一个就是浅层，就是比较表层跟深层的两个环节都要去参考。第一个环节是图，如果你出生时间没有差很多，它基本上会长得一样。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变数，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魂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可能会有另外的灵魂跟你共用同一个身体。听起来好像鬼故事，鬼故事好像开了大概是
感觉被那个附身共用你的身体那这样的话怎么办？比如说双胞胎，那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
他们的差别就会是在他们独一无二的那个灵魂的筛选器啊。如果假设用人类图的角度来说，每一个灵魂都会附着在类似像是水晶这样的一个东西里面，然后水晶它就是你可以把它解释为宇宙的某一种物质，用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宇宙物质啊。
嗯哼，那个水晶就是我们灵魂装载的地方。
对对对，灵魂装载跟身体装载的某一个容器这样子。
所以像我们两个都是投射者，所以我们能量上就会跟生产者差很多。
嗯，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基本上因为刚好提到投射者跟生产者嘛，那投射者能量形态其实通常啊，就是如果你不去看他的图，一般以东方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以气场来去分辨嘛，就应该蛮常听到有人说，就是比如说某个人出现，然后那个气场特别强大啊，或者气场特别就是不舒服啊，或是这个人很温和的感觉。那其实投射者就是在所有的类型里面的能量场里面是数一数二会给人家比较不舒服的感觉。
哇，原来是不舒服，不是舒服哦居然是不舒服，那不是就是很招人厌吗？
就是那种不舒服是因为大部分的就是俗世里面的投射者都比较把自己的能量用错方式，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舒服，是因为能量的方式运作有问题。因为投射者通常就是他的能量形态是需要把能量聚焦在某一个点然后投射出去。
投射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能量投射出去，不是说我们有能量，我们只是投射它。
对，投射它就很像投影机把那个东西打在人家身上，所以其实你是在人家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Oh my god， 所以我们没有能量，我们在借用别人的能量。
嗯，大概大部分投射者就是确实不是能量型，但是也有少部分投射者他是稍微比较多能量，这就太复杂，我就不细讲。
哦，所以你说的比较多能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图上面颜色比较多。
对对对对，
那就是比较多能量。
对，
像我颜色很少，那就是我其实大部分都在投射别人的能量。
对，就你等于说会常常如果假设一个人在家就会觉得比较懒懒的感觉。
Oh my god， 超准，我今天已经懒一天了
然后所以像你这种就很需要那个有一个团队可以跟你一起工作。
对耶，我一个人真的就什么都不想做耶，一个人就是废在那边。
对，然后
天哪，我的妈呀，
真的。
那不就是投射者很需要比如说去公司上班之类的，他需要一个环境啊，应该说他需要环境来让他自己变成想要的那个状态。
应该是说如果是反正投射者，简单的说，因为投射者就是缺乏，大部分的投射者缺乏动力嘛，那所以最好的模式就是他可以规划一个流程，然后让生产者去执行，他就负责盯整个流程就可以。
嗯，他就负责躺在家盯流程，懒在家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躺在家，也是可以出门、嗯、都可以。
很好，那生产者呢？生产者是不是就是专门为我们所用？
生产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很多的人就是都有研究投射者跟生产者之间的关联，然后其实这两个人的就是类型搭配是最佳的拍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假设这个投射者没有太不健康的话，就是乱投射啊，然后让别人觉得好像一直有箭上有在背上有箭的感觉啊，就是如果不是这种状态，就是是舒服的话呢，生产者通常都蛮愿意听投射者就是给予他们的一些建议。
嗯，就是你不要没事乱讲话，
对，
不要人家 没叫你投射你就一直在那边投。
对对对，就不要没事一直乱射箭出去，那别人受伤啊他就不会想要理你这样。
因为我可能投射者会太多太多观点，感觉到太多事情，或者想要讲太多事情，讲出去的时候，人家没有要听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挫折这样。
对，没错，因为他投射者的人生策略是等待邀请嘛，所以等待邀请他其实就是一个用简单的概念是说，至少别人要觉得他想听的你在讲才有用、
人家叫你发言的时候你在发言是最好的。
基本上最好就是人家问你，或者是自己创造机会，其实也是可以的啦。
哦，要设计过这样子，你就设计让别人想要来问我们问题，或是想要来找我们。
对啊，你就可以有意无意的说，就是感觉好像自己 很懂很多东西，那人家就会想要主动来问。
要包装，要包装。
对对对，没错。
我们需要先被行销一下。其实也是蛮累的，需要动脑，需要又靠斗志的方式在这个世界社会上生存。
但为什么投射者要那么动脑？其实也是因为懒啊。
那你刚刚说到生产者呢，他们就是有源源不绝动力，今天想要做什么就跑去做这样子，是不是？
基本上呢，哦，也不一定哦，就是也还要看他们自己喜不喜欢。所以其实生产者是四个类型里面最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某些东西的类型。
所以就是只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就会钻进去疯狂的工作。
对，就是他们基本上喜欢的工作就是会忘记时间，忘记吃饭啊。那不喜欢的工作就是你逼着他，他就是给你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这样。
难怪像一般的人类图的说明会说显示者不是，应该说生产者，他们来到世界上是来工作，但那个工作应该不是指那样的工作，是指他们有热情要去实现，所以他们会看起来比较在做事的那一群样子。
没错，因为以能量的角度来说，刚不是有提到能量运作嘛？那生产者就是四个类型里面最能够稳定持续的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的类型。然后以时间的角度来说，一天大概有的比较厉害的可以工作12个小时、13个小时，甚至18个小时，
就是工作狂，就可能是投射者的5倍。投射者6倍，他们的时间就比我们多就对了。
我们大概就是3到4个小时就极限。
我们只能躺在沙发上。
躺在沙发上，没错。
欸，对，我们还没有讲到另外两个显示者跟反应者，那他们的类型能量怎么分布呢？
显示者的话，他的能量就是比较奇特一点啊，因为其实显示者跟反应者都是算比较少数的嘛。显示者的能量呢，大部分第一眼看上去就是比较感觉自闭一点。那种自闭，
显示者感觉自闭吗？
对，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很自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最人生中最想要达成的事情就是最好都不要人管他，就不要理我，不要碰我，然后不要干涉我，然后给我自由最好的这样子。
欸，那他们在追求什么？
他们就是追求一种自己快乐就好的国度这样子。
哇，欸，我妈就是一个显示者，她真的是超级外星人的，我看不懂她。
对啊，因为显示者基本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跟真的大部分的人是差蛮多的。
哦，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要干嘛吗？
反而很有趣的事情是，显示者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是旁边的人都会以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
嘿，这是能量分布的关系吗？
是啊，
还是他们只是不会表达？
哦，其实显示者非常非常会表达，只是他们会在比如说被激到的时候啊，或者是他们觉得有必要讲的时候才会噼啪讲很多，但平常是不讲。
哦，就默默的自己做自己的事，然后没有人知道也没关系这样。
嗯，
就是感觉不太像我们投射者，就是一直很想要被看见，然后人家又不理我们这样。
这就是一个没有用人生策略啦、啊。然后显示者就是一个最好别人都不要理他，不要碰他，然后他能够自由的去做事最好啊，他也不想要被人家认可。
嗯，那他们的人生策略是？
他们人生策略是告知，就是因为刚有说嘛，就大部分人都会想控制他们，或是就是想要觉得他们很可怕之类的。那是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能量，是可以想去做什么就直接冲出去啦。
嗯，
然后所以理当来说，他的人生策略告知就是他要告诉身边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做，以及他准备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给予一个尊重，避免其他人来干扰他。讲真的，绝对不会把自己搞受伤的啦，但除非就是其他人有太多的就是害怕啊、恐惧啊，
反正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了。
嗯，而且从很小其实就看得出来。
那你可以举个例吗？ For example，
就举例来说，我曾经啊就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就是显示者，然后我从他出生看到现在应该有4-5岁大了。
嗯，
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到每次跟他相处的时候啊，他就是会感觉到他有很多很多意见，就比如说他被大人限制在某个房间里面，然后不能去玩，不能去干嘛，然后他就会用那种就是还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他好像有很多话想讲，然后就就那种小朋友那种讲不清楚，然后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就手就一直指那个外面，就是意思好像是说他要出去，他要出去，然后他要出去，然后他你不让他出去，他就一直烦你，就是他要出去这样。
哇，这不一定是显示者，是不是？所以生产者也会有这种状态。
生产者可能也会有，但他就不会直接冲出去，他可能会先想一下，就是看一下、观察一下这个状况，然后才出去。
哦，那投射者是不是就是乖乖被困在里面？
投射者就是要看他的爸妈怎么对他了。如果他爸妈点头，然后说去吧，赶快去吧，然后投射者应该就会冲出去。
哦，感觉是比较乖的，比较温驯的感觉。
嗯，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投射者应该小朋友蛮在意爸妈的看法。
嗯，投射者普遍在意别人对他们的评价。
对，没错。
好，那还有最后一个反应者，反应者是怎么样的存在啊？
反应者呢，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像我从小长大的第二个姐姐就是反应者，然后所以我对反应者有很多观察，是他们平常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很像在不同的群体里面都可以游走来游走去，都好像可以是那种畅通无阻的感觉。
嗯，
那其实他们的能量运作方式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抵抗跟采样型的。那抵抗就是指说大部分啊，你看就是走在街上那种小孩会念爸妈的都蛮有一个几率是反应者的小孩，因为他们就是卡比就是直接复制他的父母的样子在他们身上啊。
哎、欸，你这样讲我觉得很像我跟我妈的关系，该不会我有一部分也是有反应者的特质吧？
哦，确实以你的图来讲的话，因为图是会分意识跟潜意识的两种嘛。
嗯，
那你的意识其实是比较偏向反应者的，所以你可能会对自己的感受觉得比较像是反应者。
哦，所以我们的图里面可以去分成两块，分开看又是长不太一样这样。
嗯，没错。
对，因为你刚传给我的图，我发现我的黑色是潜意识嘛，红色是显黑色是显意识，红色是潜意识。
对对对，没错。
对，那我的黑色的部分是全空白，那等于说我的显意识就是一个反应者。
对，没错。总体来说能量也许不会有改变，只是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会觉得比较偏向是这样。黑色的地方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觉得你认为你自己是那个样子，就是黑色的部分。
那反应者对于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一种类似变色龙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容易被别人影响，然后变成别人的样子。
这个就要去区分健康跟不健康的状态。如果是健康的反应者啊，基本上虽然会是像 变色龙，可是他们其实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长什么样子。
哦，就是我今天知道我在演什么，明天知道我在演另外一个角色，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很清楚他自己都不是那些人。
嗯，哎，真的耶，有时候你的确会觉得我就是在扮演这个样子，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扮演，但是你会有一种自动导航的概念，自动切换，但你的头脑好像跟你的身体是有一种分离状态。
因为其中还有一个部分，你为什么会比较感觉到这个能力，是因为你还有一个十号闸门啊。
十号闸门在哪里？我来看一下。
十号闸门在从上面数下来第四个能量中心，就是自我中心的那个部分，左边有个十，
在心轮那边。
对对对，在心轮的位置。
有十号闸门的意思是什么？
通常就是如果你的设计里面有十号闸门的话呢，简单来说用中文的典故就是你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你可以变换自己在任何的场合里面。
哦，就是可以换衣服换得很快，换情绪，或者换个性，或者什么，你可以操控自如这样。
嗯，是，
有，的确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很妙的是，我相信有些反应者朋友应该会感同身受吧，就是有一种我的情绪好像不是真的，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生气，我可以生气，但是这个生气我没有那么觉得我进入这个生气，相反的难过也是啊，我觉得一件事很难过，但是又觉得我为什么在难过，就是一种 我在演什么的感觉，是很分离的状态。你觉得这样算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啊？这有点精神分裂 的那种。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因为刚好你的情绪中心啊，就是在整个人体图的最右边那个有一个三角形的能量中心，刚好是完全空白的。那如果就是听众朋友，你们里面自己的图九个中心里面有其中任一个或是多个能量中心是完全空白，那就代表在那个能量中心叙述里面的表现形式会比较极端一点。
只要是完全空白的，它就是一个极端。
对，就是没有任何的闸门，一个圈圈都没有被圈起来。
我的情绪中心是完全空白，所以我要嘛就是很暴冲，要嘛就是没有情绪吗？
有可能，就是你有可能会在比如说举例来讲，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空哦，然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喜怒哀乐的感觉。然后但当你走到一群人里面，然后因为50%的几率一定会碰到有情绪定义的人嘛，所以你一定到人群中就很容易感觉到，比如说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唱歌很开心，你就会比他们还要更开心。
哇塞，这个就是渲染器啊。
对呀、啊，对呀、啊，
对，你这样讲倒是真的，有一种自己一个人之后，你就是很像在待机的状态，你感觉不到任何事情、情绪、感情，然后想做的事，就会有一种 question， 就是突然有一个问号，就哎，是这样子吗？然后你要再把自己丢回那个环境，你就会又觉得哎，是这样子没错，或者是你换了一个环境就，就哦，又不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完全空白的中心它最终要带给我们的就是超脱情绪的人生智慧、啊、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很感觉很高级的智慧。你也可以控制自己不被控制，你只要知道怎么切换自己，怎么待在哪样的环境跟人生里面，你会变成怎么样，你就用这种方式去反控制自己，因为自己会被控制嘛，那就自己设定自己该怎么被控制，对吧？
它其实也会依据年龄有不同啊，虽然人类图都不会变，但其实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小时候比较容易就是比如说人家骂你然后你就很生气，那可是现在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对啊，这不就是智慧的成长吗？
就是这个意思。
每一个类型他们有不同的自己的决策方式。
那
这样的话决策方式不就也只分四个吗？
基本上决策的方式它是以就是能量中心来去区分，那跟类型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有一个非常可以直接二分法的方法，就是生产者的系列呢一定通常都是情绪或者是荐股型的决定方式。
简单说情绪跟荐股要怎么变成自己的决定方式，决定诶，说到决定方式是说我对于什么东西做出决定吗？
它就
任何事情吗？
对，它就是有点像比如说简单来讲，每天大家中午晚上要去吃饭的时候有菜单嘛，那你菜单拿出来，那你觉得你在决策过程当中怎么样是会比较适合你，比较不容易人生会后悔这样？
我连吃饭都可以决定一下，我怕人生会后悔这一道菜点的就是我不想吃
就是对，吃饭事情是比较小一点，那如果以重人生重大事件来讲是会比较准，会比较准确、
哦、但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问就对了。
对对对对，
其实很方便耶。对，因为我们以前有聊到健骨型的生产者，我以前是还蛮羡慕他们，就是他们什么东西只要问自己我就知道自己要不要怎么这么方便啊，就我想要喝咖啡吗，我想要吃冰淇淋吗，不想马上但是我是真心羡慕，我觉得可以马上知道自己想跟不想是一个对我来说我们的设计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但很好玩哦，就是其实现在学人类图的世界里面有两派，就一派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他的健骨跟他就是形影不离，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觉得自己有假的健骨，就是好像然后一直然后不饿，然后但其实那饿的声音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
哇，天哪，那真的很分裂，那还不如不要。如果有人在那边乱饿一通，那你不就是乱做一通决定吗？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的分析师或者是学人类图人略过一个东西，是健骨准不准其实是跟他的精神状态还有健康有很大关联。
哦，你要把你的健骨养成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他的饿才会是准的。
对，你如果一天到晚、
这个、重点
你就在生病，然后头痛胃痛哪里痛，那你的健骨绝对对所有东西都是不要啊。
哦，真的耶。所以每一个内在权威的使用也是要类似一个车子什么 要去保养维修，它才会是比较稳定的状态。
嗯，没错，就是权威中心它可以是我们决策的辅助工具，该这么说。
那你刚刚还有讲到情绪型，因为情绪型权威很多人嘛，那通常在情绪型的权威他们怎么去做决定？
通常情绪型啊就是做决策有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是他们是所有决策模式里面需要最长的时间去观察的人。为什么说是最长呢？就是次于反应者啦，那反应者28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情绪权威的人他们通常比如说在快乐的时候悲伤愤怒不同情绪的时候他们的答案是完全不同。所以他就会需要一些时间去整合他的不同的情绪里面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里面有没有一些交集点。
哦，是要找到那个交集点。
对对对，
类似去做一个星象记录这样的，然后最后发现通常都是在哪一个时候看起来是最稳定吗？哎，不对，应该是说通常都平均下来都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吗？
嗯，可以这么说。然后或是因为有些人每一个情绪权威的人他感觉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会觉得那是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就比如说你可能心情不好很像是一坨黑云然后在你眼前晃晃晃然后你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但是情绪的乌云飞走之后你就突然那个答案就浮现出来、
哦、突然很清楚，就你那时候再重新想过一遍问题就突然知道答案是什么，这种感觉。
嗯，就会比较清晰的。
那这情绪到底要走多久啊？
情绪它的时间其实真的没有一定的关联、欸、但有的人会说它好像是一个周期，但是其实周期是理论上的东西嘛。那但是所有的人类图里面，就是我看至少我看500多个里面的图，有还蛮多人的情绪周期是很错综复杂的。所以其实他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你会感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来，就是你可能情绪刚才感觉好像变好了，然后可能下一秒又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情绪马上又暴走。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分辨方法就是把高点跟低点去抓出来，然后不是在那个状态里就是相对比较适合去做决定的。
比如说我现在在最开心的时候我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在最难过的时候我再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对，没错。
哦，那真的要勤做笔记耶、不然你很难去这么全面去观察你对一件事的看法是不是一直都是怎么样的。
对啊，没错。所以其实如果身边有认识情绪权威的人，你会有对他一个感觉是以为他很善变。你昨天问他说你喜不喜欢吃那个什么东西，他跟你说好，就是你就想说那某一天送个这个食物给他，就他就跟你说我不想吃，你就想说这到底是怎样。然后其实不是，他只是不同的情绪而已。
就他是也不太确定他到底想不想吃，因为那要看他今天情绪是怎么样。
对，没错。
好好讨厌哦，他们自己应该觉得困扰吧？被情绪绑架。
他们其实对啊，而且其实很有趣是，我观察蛮多的情绪权威的人啊，就很容易忘记自己到底讲过什么东西
啊，会忘记哦。哦，因为他当下情绪不是这样的，
啊，
他就也不会去记得。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当下很激动，比如说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路边情侣吵架那种，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另外一个人叫很大声那种。
那个通常的情绪权威就是很
就是讲完
嘛，
对对，讲完就忘了，然后那只是情绪化。
我跟你讲，对，讲到这个Luke， 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他就是情绪权威的投射者，他就是那种，
哦是哦，
就是那种完全就你刚刚讲的那样子，每次情绪就来的时候就哦很讨厌，突然变一个人，然后隔天就觉得嗯，没有了，其实我不是那意思啊，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就哎怎么好像变一个人？你昨天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就会觉得很生气，但是又觉得很好笑，然后最后我都会一直就会一直呛他说嗯情绪权威哦，又犯情绪权威。
基本上啊，就是如果你的某一个能量中心完全空白，你的人生注定就是会跟那个地方有颜色的人相遇在一起
啊。有这种事？这是一个命中注定吗？
就是你可以用能量的概念去简单的想一下，大概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完全空白就是会被那些满满的能量吸引啊。
哦，
对啊，
不管是任何一个能量中心都是吗？
是，而且你可以再做一个有趣的观察，像你不是头顶有定义吗？
对，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头顶是完全空白。
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吸引啊？
这就是墨菲定律。你不要
是不是我被这样的人是空白的人被我给吸引，是这意思？
基本上理论上是空白被你吸引，但其实你也会默默的就是往那个空白的人那边前进啊。
哦，就是一个磁铁的两个极的概念，正极跟负极被互相吸引。
啊，
那这个吸引会是用在是怎么样的吸引？是比如说感情，或是工作伙伴，或是
你要听开心的版本还是不开心的版本？
好，那你先来讲一个开心的版本好。
开心的版本就是这种相对的一个空白一个有颜色，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嘛，如果有符合这样，那你就会感觉到你被填满的颜色，然后或者是你会感觉到人生有很多乐趣嘛。
嗯，
然后这是一种。然后合作伙伴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彼此之间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可以交流啊，然后互相互补啊，互相补足对方的就是不足的地方。
嗯
嗯，这是好快乐的。
很 sweet， 很温馨，很棒。我知道你那个坏的要讲什么，这就是个业障。感觉相反来说就是无法避免的业障。
就是业障啦，你要用业障也可以，然后你要用一个比较文艺的说法说他是逆行菩萨，然后来帮助你修行的也可以。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空白的人就是代表你人生中要穿越的那个课题比较多嘛，因为你会一直被干扰或是被影响。
等一下，那你这意思不就反映着有各种人生课题要做？
不对啊，所以但是反映着有个保护膜啊，就是他能量场就是抵抗，就是抵抗就是指说他第一他也要看他愿不愿意要被你影响。
嗯哼，
但投射者或者是生产者就比较容易就是真的会感觉到是很深很深的被影响的感觉。
哇，那你这样讲的话我不是功课一大堆吗？各种空白，各种被影响。
不过其实也还好，因为你只有一个完全空白，你其他都还有一些杂门，所以其实相对来说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哦，你说的那种功课的感觉比较是在说完全空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样。
对啊，因为就你就感觉很像是举例来说，你的人生你往回看是不是一直有一些情绪很失控的人就是要来弄你，然后不然就是要来搞你这样。
对，我妈妈各种情绪勒索。
是，
嗯，对，我好像都会遇到就是情绪比较激烈的人。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为什么刚刚说是修行，因为他就是一直来作为你的逆行菩萨，然后弄你搞你，然后要你 早日可以学会这个课题。
嗯，那 假如好了，就以我来说，我情绪中心是完全空白嘛，我的课题是 怎么样算是我知道我这课题已经做过去了？
就是简单来说，你发现那些人不管再怎么样情绪化，他都不足以影响你。
嗯嗯嗯。
然后你可以很快，就算呢，就算今天你真的好不小心的被影响了，你也能用最快的速度去把情绪用很成熟的方式处理掉，
哦，
那就是代表你度过。
哦，就是我吸收了一些负能量或是一些我不想要的情绪，但我自己要知道怎么把它排泄掉。
嗯，没错。
哦，对对对对，这个蛮有。那再问一下，假如一个人他的头脑中心是完全空白，那我是有能量的头脑中心，这个人的完全空白的课题是什么？像我有能量的人，我就会一直不断的用我的思考去攻击他吗？
哦，你可以感觉一下哦。通常那些头顶就是完全空白的人啊，他们反而会觉得就怪那个头顶中心有颜色的人说，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
嗯，
然后你为什么就是要一直丢东西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头顶中心有颜色跟没颜色的人相处，那个没颜色的人很快就会觉得头很痛啊，或者是思考过度啊之类的。
哦，就这是他们自己单方面，并不是说有颜色的人要给他们压力，他们自己就那边偏头痛是不是？
对啊，但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如果你的头顶中心在运作的时候它太过于激烈，它也是会代表说其实是不健康的运作。
嗯哼，啊，这个，
就比如说，
嗯，
举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就好比就是今天大家在开会的时候，那如果突然有一个头顶中心的人跳出来然后问了一个玄学般的哲学问题，然后大家就开始陷入苦思啊，然后思考到最后大家就崩溃，之后没有人可以找到答案，然后大家就不欢而散的那种感觉。
哦，就是很像一个人把压力炸弹丢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想破头，然后想破头大家就很痛苦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那头顶中心的人可能就觉得还好啊，随便就是要想出来就是想出来，其实也都还好。然后但空白中心的人就会一直想说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办，然后就会想到头很痛。
哦，所以空白中心的人他们会急着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哦，就没有办法让问题就存在那边。
如果他们其实平常是可以允许，但是受到头顶能量影响，他们会在那个状态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哼，哇，感觉也是蛮受难的耶。嗯，
受难啊。所以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因为我头顶也有定义嘛，所以我以前也被，嗯，最常被人家责怪的就是为什么都要一直逼他们思考。
哦，就你会丢出各种问题是不是？
对，而且我的老师都超怕问我问问题的，因为我都会问一些很困难。
好讨人厌哦。但是
我
们也不是故意的。
对对，我们就是有问题然后觉得好奇然后就想问，这样
太酷了。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看到你的人类图完全空白，你就自己去面对一下你的课题哦。然后像类型啊，然后内在权威啊，这几个就是Book今天说的比较重要的，对不对？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比较需要去理解的内容。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活动，其实是关于艺术这两个字。在我的认知里面啊，艺术它不是这两个字艺术这么简单而已。在我认为艺术它是一个延伸的创作，就是说我的艺术点它可以被我应用在我的生活上，也可以被我应用在我的工作上。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办法从人类图去解读出来我的这个最能发挥我艺术特质的东西在哪？那可能不会是跟画画有关，可能也不会是跟弹钢琴有关，有没有可能找到那个创作的天赋，是我们那个艺术点可以发挥在什么地方上？
嗯，其实确实是可以的，因为人类图的某一些的通道或是闸门啊，在设计上的概念就是跟艺术或是音乐或者是跟这些有关的一些。
哦，可以知道说我的天生设计就是对哪一个感官比较敏感。
以你的人类图来说的话，你其实是主要的形态是以声音的形式在做思考比较多啊。
哇，真是超级的准耶，我的天哪。哪一个部分是在掌控声音的？
声音的话， 以人类图来讲，它其实就是比较偏向个体回路的部分。那个体回路简单来说，它就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因为能量中心就是一个一个灯泡嘛，
嗯，
然后灯泡要连接，以前就是小时候应该都有上过那个什么，不知道是物理课还是什么课，还是化学课，都有教你把两条电路接在一起，两个灯泡就会亮嘛。
对，
那人类图的那个个体的回路，这个电路的连接点呢，就是在你的能量中心中线的那一条。比如说我举例，如果你们现在手上有人类图的话，可以拿出来看，从最上面开始，
61
然后连到24、43、23，然后一路往下到24、43、60，然后对，然后再来就是往左右两边去的中线去延伸啊，就从38、39这两个啊，28，然后55，然后一路再回到12，然后这个线路的呢，就是属于个体回路的部分。
嗯，在中间的那个线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额外包含5125跟13、4啊，15、7，这个也都是、
哦、像摩斯密码解密。
嗯，你的回路很多都位于这个个体的，就是闸，就是很多个体闸门跟个体的通道。
嗯，所以就是天生就是我走艺术路线就会跟声音比较相关。
嗯，声音比较容易让你用最快的速度去理解。
哦，原来是理解啊。那说到感知呢、
嗯、
感知跟理解是不一样。
感知你是说
就等于说我对于声音的感知比较强吗、嗯、还是说我只是对于理解声音这件事比较简单？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的内在有很多的就是小声音，就是平常你可能内在就有一堆人在开会啊、
嗯、
然后他可能就会跟你说啊 Kino 啊，这个东这个西，这个东这个西，然后就跟你讲一堆，然后这是你内在的一个声音的体系嘛。
嗯，
那也有可能引申出来跟外在相连接的，就是耳朵啊，你的左耳右耳啊，然后你真的有没有去听到那些声音的所有听觉系统。
哇，超酷。那你呢，你的回路系统是哪一种感官？
我的话比较多是落在抽象回路的思考模式。
嗯，
就是我平常就是举例来说，我以前小时候就还蛮常就是会喜欢自己画画、啊、然后很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影像或者是故事在我的脑海里面盘旋，然后我看小说就是会真的有一个画面飘出来的那种、嗯、
哦，就你可以创造出那个感觉。
那其实你也可以啦。
嗯哼，哦、
啊、
所以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或是从创作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你的图上面解读出来你对于哪个感官比较敏锐，可能有触感，可能视觉听觉，对不对？还有什么味觉。
对，就基本上是六个感觉，除了本来的就是五感以外，还有多一个在人类图里面是情绪的感觉。
嗯嗯，
就是所谓在写文章里面我们应该会形容它叫做情绪的触动的感觉。
好，那如果我知道了我的听觉系统是比较敏锐的，那也意味着我该怎么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到觉得比较适合我的创作方式呢？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针对你的图去做一个比较深度的解读。那以你的就是人类图来讲的话呢，从最头顶的地方下来是走中线对吗？6124然后43，那所以其实你在学任何东西的时候可以尽量的让自己是利用声音的部分去学习，然后再展现出来，就是在沟通的部分你会发现你就有很多种形态嘛。你有时候讲话很逻辑，有时候很浪漫，有时候很艺术，然后有时候又是很爱讲故事的。所以其实善用你的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是你在创作上面最弹性的部分。
哦，这个是在哪一个号码？就是表达上面可以是不一样的形式，
就是在从上面数来第三个喉咙中心那个地方，
43吗？
那你对，就是那边所有的闸门都算，就是62啊12、
嗯、
你有定义的62 12啊33啊、
嗯、
31、
哦、就是有不同种的表达方式这样子。
对，尤其是你刚好坐落在有抽象又有逻辑然后又有 听觉型的，都不同形态的沟通方法。
哦，所以就变成说我的作品做出来就是有一个逻辑在，但是又有它那个艺术成分，就是有各种面向的感觉的整合体这样子。
对对对，就简单来说，其实因为你的形态是比较可塑性比较高，就是又可以影像，又可以用逻辑，然后又可以用听觉，所以你比较没有特定一定要怎么样的形式。
我发现你讲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我的作品，完全就是我作品的长相，它是一个逻辑的东西，但是它又有抽象的概念，
然
后它又有说故事的成分，它是你刚讲这三个的合体。
没错没错，
真的是太精准了。那我还想知道，一般人啊，如果说他们跟纯艺术没有关系，那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形式是不是可以发挥在工作上？比如说我要用我这样子的能力去找一个适合我的天赋的工作，然后把这个工作当成我的创作，是可以这样去 match 的吗？
其实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用人类图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它比较像是你把你自己的能力切分成所有的一个技能，然后这些技能也许可能可以套用在很多份工作里面。它比较不像是以前就是会做职涯分析嘛，就是可能如果以前有经过辅导室的，应该都有填写过自己的才能的量表，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比较适合比如说当咨商师啊，你比较适合当律师当医生什么的。那其实
太庸俗了。
对对对，其实人类图它比较没有这种职业的区分，因为现在职业就是发展实在太快，现在有 YouTuber 又有什么 Podcaster， 对，太多种。
你应该自己根据自己的设计去创造属于你的职业，对吧？
对对，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去设计。
有办法说看出来说我这个图就是比较偏向比较需要跟人沟通的工作，或者是比较偏向自己一个人独立作业等等的？
哦，这个其实有很多个面向都可以去发掘这件事情，包含就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人生角色啊，然后还有以及你的闸门坐落在各种不同的整体的分布情况啊。以你的人类图来举例好了，像你的设计本身就是人生角色就是有四爻的设计嘛，那其实四爻本身就是跟人脱离不了关系呀，那这个脱离不了关系，你就会发现你的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很喜欢去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或是社群啊，然后或者是想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尽可能跟别人建立一个友好关系。
这就是四爻的特性就对了。
对，这就是四爻很容易会给别人的一种印象，然后剩下的其他的部分去辅佐一些描述的话，就是以你的设计来说，你常常会把你的很多的观察能力用在比如说观察别人的需求啊，就是身边的人他到底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运用在这个上面。那这个能力呢，其实基本上也会对你的行销或者是管理的能力有一些显著的加分条件。
所以我这个图如果活出一个理想状态，听起来就是媒介别人需求的人，然后我就躺在那边赚钱，是这意思。因为没有动力，没有能量。
你还是可以自己出来啦，因为其实在30岁以前你蛮需要自己去尝试东西的啊。
把自己放到不同的环境去感受。但是我快要30岁了，那30岁之后会变怎么样？
就你30岁到50岁这段时间，你会觉得以前该玩的都玩过啦，然后伤也都受够啦，然后各种的事都体验过了。所以其实
够了。
对， enough， 然后所以你要休息20年吧。
发生什么事？中间是会突然想出家是不是？
这个出家我就不敢保证，但这个休息的感觉比较不像是你都不做任何事情，而是指说你会需要沉淀下来，然后把你的人生过去的经验慢慢的化成一些可以被别人追随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就是可能30岁以前都该做都做，然后你接下来会去尝试调整的方向，就是你开始会想说，你要怎么样如何把你的在以前学过的东西，你拥有的创意， 你的一些思想，然后慢慢去传递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因为你的东西受惠的那样子。
嗯，你刚才这个讲到是比较有点像人生角色，比如说像我四六人，诶，如果听众朋友里面也是四六人，应该就是会跟我有一点像吧，就是会有这个30岁前跟30岁之后的阶段。
嗯，会有。
还有什么部分你觉得关于这个从人类图上面找创作的，找你的艺术感，找这些东西有关的是可以被看到？
OK， 哦，其实人类图还有一个比较进阶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上课的话，人类图有7条的创意通道。
嗯，
然后这7条创意通道很有趣哦，就跟大家典型觉得创意的就是直观的感受有一些不太一样。举例来说，其实这7条的创意通道有的是跟你如何去解释你的灵感有关啊，你的表达的艺术啊，然后也有跟你如何在这个人生当中求新求变啊，然后去尝试各种崭新的体验，然后也有跟比较逻辑的比如说你要如何把一个技能学得很快，比如说像工匠类型的人啊，或是精工那个银饰的很会做这些东西的人、等等，然后甚至是还有一些比较另类的，比如说你如何能够让你的生命自保的艺术啊，你如何用快速的方式跟人家连接的艺术，这些其实全部都是跟创作或是创意有关。
哦，哇，这个感觉如果能够洞悉自己这些设计的话，在职场上你就知道自己要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自己不适合就赶快结束这个不适合 的部分。
对啊，而且我觉得最受用的是除了知道自己有这些通道以外，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对我来说我自己体验最深的是知道如何把这些拥有的天赋用正确的方法去彰显出来，我觉得反而是最困难然后但也最受用的一个部分。
嗯哼嗯哼，当你认出这些天赋你还要去应用让它变得很游刃自如，这样子你才可以算是得到这个能力，因为你有那个能力但你不会用等于也是白搭，对吧？
对啊，就是像其实刚刚讲的很多的创意通道，它的先决条件就是其实是要像投射者一样等待被邀请。
嗯嗯嗯，哦，就连生产者来说也是一样，他们的那些能力也最好是要等待被邀请。
嗯，对，因为其实这些创意的发想啊或者是灵感啊，如果你自己就是讲得很开心然后一直叫别人听，大家都会不想理你，但是如果你能够稍微顺理成章的让大家觉得好奇你然后问你的话，他的能力就能够被彰显得更突出一些。
这个这么细节的东西大家想要知道的话，我们就要来找不可去咨询了。因为这每个人应该都真的差很多吧。
嗯，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他必须最困难是要整个图去做分析的。
哦，因为他没有办法说你只知道你有这一条就是代表什么，他要去结合你不同的通道。
它其实可以单独看，但是单独看就会有一个感觉，你很像是在拿出12星座，然后你开始翻，觉得每一句话好像都跟自己有点像那种感觉。
哦，对，太笼统了。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差不多就是到这里，感谢你对我的这么透彻的分析。
不会，
关于这个创作跟你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所有人，应该不只是我的听众，应该所有人都非常有兴趣吧。你的天赋要用在哪里，你的艺术感就在哪里，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讲到的，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特别小小的体验活动要在节目这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呢不可会在艺术家之后公司的网站页面去开一个叫做人类图这个什么东西人类图天赋咨询体验，那这个里面就是会像刚刚咨询我的或是分析我的图里面找到属于你的这个创作天赋跟属于你的这些艺术的灵魂啊藏在哪里。那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 book 的这个体验咨询的话，你可以到艺术家之后公司的官方网站 artistcode.com， 那里面有一个体验的页面，按体验页面进去你就可以看到 book 在里面的一些咨询的内容。所以 book 你觉得这个咨询你会怎么进行啊？
OK， 因为它其实我目前的规划它既然是一个体验的话，我就希望大家先入门款的用4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走3个主要的面向，除了刚刚在那个就是 节目里面有提到的，比如你的人生方向啊，然后你如何做决策啊，适合的策略以外，还会再加码直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如何针对你现在生命中有一些疑问的事情去做厘清，就是比较客制化的部分啊，然后最后就是直接切入要点，然后帮大家去解析你们的创作天赋如何使用，能够让你们的人生跟工作或者是直接所有的事情上都有事倍
事半功倍，
对，事半功倍的感觉。
很多人的这些天赋其实如果他没有一段时间的社会经验，他其实也还不太确定自己的能力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嘛。所以透过你这样的人类图分析，也许可以帮他们去找到一些方向，然后他们可以去实验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就像人类图给他的这个天生的这个设计跟武器配备，可以去实验嘛。
嗯，
对啊。好啦，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跟我一样也是很需要一个投射者来指点你，投射者也会需要投射者的指点哦，就是一个投射者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算是老师嘛，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问题，那非常诚心推荐 Book， 是一个我认识所有里面最厉害的人类图咨询师，大家可以去找他咨询。然后你想要了解关于你的天赋、你的这个艺术性啊、创作啊这一部分，那这次 Book 特别在我们艺术家招工子网站做的这个体验服务就很适合你去赶快去预约咨询。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下刚刚提到的网址，网址是 artists-com/human-design humandesign， 好，你可以到你或是你可以搜寻艺术家指导公司，然后在体验的页面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Book 在这边放的这个体验的活动。那40分钟聊完之后，后续你想要了解更多，因为人类图刚聊到的太多东西了，什么你的人类课题。好啦，不可能，因为今天讲太多，我怕你身为一个投射者能量待会又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
对差不多能量耗尽之前，赶快来再讲一下你的品牌。
对，官网粉专都有。
好，那你的官网粉专是什么？
也都是天赋设计所，搜寻这关键字都在排行的第一页就可以找到。
好，超棒的。那 IG 呢，如果他们要找你的 IG？
IG 目前的话也是天赋设计所，但是会请大家 FB 跟官网为主会比较好，我是老人这样
主要使用
对
官网跟脸书。
对、
okay。好，所以想要掌握你就是去官网跟脸书，而且Book他几乎很我觉得Book超认真的，你就是会说写一些文章，然后聊一些比如说今天的人类图天气预报或者有什么能量要注意什么东西的、
嗯、
对吧。
嗯，没错。
嗯，好，那之后大家如果都有来报名Book这个咨询体验之后呢，你们应该就会对他写一些东西就会比较理解，然后就真的可以很实用，超棒的、嗯、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就让我很赤裸的展现在节目里面。我的人生课题已经被大家 都听到了，
我觉得
已经不是一个秘密。
我觉得啊，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这一集的那个音频节目的标题改为想知道关于我更多的秘密吗？来这里
想知道怎么影响 Kino 的情绪，通通来影响，我是情绪中心空白哦。
没错。
然后还有想知道怎么被我的头顶能量影响，也欢迎就私讯我，想要偏头痛也可以来找我。
对， 对， 对，想要脑内爆炸感觉就来找 Kino。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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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感谢你今天的分享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样，如果还没有订阅追踪艺术家制造公司，可以到脸书搜寻艺术家制造公司，或是常上官网。虽然说我也没有常使用 IG， 但你们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是 KENOTUNG。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哦，我们下次见，
拜拜。